飞碟早餐的听众朋友好，我是陈文芬。我们平常只听说过那个鬼片、恐怖片哦，有借尸还魂哈、哦，可是没有听过说有一位很忠实可靠的 fans 啊、哦，这种对这个原来的作者这样子非常倾心仰慕，最后为他的小说中的人物来写一个回忆录哦。我现在是讲的是倪匡小说。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卫斯理先生，卫斯理先生又重回到我们的面前了。他会回到我面前，原因是叶里华先生开始写卫斯理的回忆录。OK，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叶里华叶老师，
文文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每次要叫你叶教授的时候，就觉得叶教授这个名字好恐怖哦。
千万不要叫叶教授，是因为这已经是专有名词
了。对对对对对，我们不要随意侵犯人家的那个专有名词，且让我在这边就叫你叶里华吧。
没问题。
好，那个叶里华老师，这样也可以哈、哦，
嗯，
也还可以接受哈、
哦。绝对可以。
这个是皇冠文化所出的《卫斯理回忆录》第一本，
对、
哦，书名就叫《错够》，很好玩哦。这个书感觉封面。是很冷，然后字体很大，下面是一块黑面，上面是一块蓝面，写了很多零一零一，就知道说，哎呦，好像是一个科幻世界。然后那个书的标题上面写，卫斯理并不存在哦，这是一桩天大的阴谋。我有 quote， 我必须挺身而出，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卫斯理并不是虚构的。哎，这个封面文案也很有趣哎。
嗯。这也是我们的责任编辑经过了这个深思熟虑之后所定下来的三行字。
好，现在知道卫斯理的人，
嗯，
我觉得是跟我年纪差不多大，以及更大。好，那现在看起来呢，叶里华是在延续卫斯理的生命，而且从我看这本书，我觉得很可怕。那个卫斯理不但借尸还魂，哈，好像又把我们从前对他的回忆都。重新叫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这对你的写作生涯也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吧？
当然，其实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呢，换句话说，其实也是我的一个非常大的心愿。
嗯，
那因为我从小就是倪匡迷，是卫斯理迷，然后看的实在是太迷了，迷了二三十年，所以呢，我常常说，在感性的层面上，我根本就相信卫斯理是一个真实的人物。那倪匡先生既然到最后要封笔了，
嗯哼，
那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的倪匡迷都很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所以呢，
有没有在晚上在枕头上流泪？不可能吧？可是我可以想象说那种恐怖感呢，就是说、
嗯、
那个一直对那个一直在陪伴你的那个人，
嗯
嗯，好，
所以说其实之前我就大概两三年前我就知道倪匡已经准备要封笔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跟倪匡在讨论，我说其实最近几年我在台湾开了很多的科幻课，然后每一次上课都会做民意调查，然后发现现在的大学生对于倪匡的作品的风靡的程度跟我们以前来比的话，就是大概二十年前来比的话，已经大不如前了。那绝对不是因为他的小说不好看，而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媒体的素材实在太多太多了，五光十色的，就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那而且呢，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倪匡的小说实在太多了，很多人根本无从下手，不知道应该
先看哪一部才对。
对，
嗯，
哎，所以我就跟倪匡讲，我说，所以我决定把你的所有的卫斯理的故事，把它串成一个故事。
嗯，啊，
倪匡就吓了一跳，又惊又喜，说这个点子很好，可是怎么能串成一个故事？你要叫什么书名？我灵机一动，脱口而出，我说叫《卫斯理回忆录》，如何？
哎呦，真是如有神助，灵感来了。
对，结果没想到我脱口而出的这个名字就一直沿用下来，包括我的很多科幻界的朋友，还有出版社皇冠出版社都很认同这个总标题，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把这个系列的这一系列叫做《卫斯理回忆录》。然后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本《错够》其实只是卫斯理回忆录的第一本。
你为什么要用取这个错够啊？
刚
开始的时候念的时候有点拗口哎。
问得太好了，其实当初倪匡帮我写序的时候也特别问我说为什么要叫错够，我没有回答他，我反问了他一句，这样子的书名像不像卫斯理的书名？倪匡说很像。我说那就对了，因为我说我研究卫斯理的书名，我发现一个规则，那就是说乍看之下你绝对不晓得这个书名里边讲什么内容，
对，
可是看完之后你会觉得这个书名取得真的是蛮贴切蛮巧妙的，
觉得那两个字用得很厉害，这样就对了。
对、
okay.
那所以呢，以后卫斯理回忆录的陆续第二册第三册第四册都会用这样子的规律来命名。
嗯嗯
嗯，
我叶里华，我想追根究底先问你一件事。在我们讲那个卫斯理故事的时候，每一个作者都很害怕自己被定型定位，说是某人的影子。
嗯，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作品争取一个名声。虽然您个人是一位科幻迷、科幻理论家、科幻文学的推动者，可是究竟你跟那个倪匡之间这种角色上的身份认同，你完全不去质疑或去处理它吗？
像你刚刚说我是在做研究科幻理论或者在做科幻推广，其实我从来不认为我自己是科幻作家。
嗯哼，
哎，我做了很多的科幻翻译工作，
是，
但是呢，我唯一出的一本很短很短的科幻短篇小说集，那是16年前的事情。
OK，
哎，所以说，如果说身为一位作家的话，我能够。延续倪匡小说中的生命的话，其实对我来说已经是最荣幸的一件事情了。
哎呦，你真是一个好可爱的粉丝哦，讲话这么直白。好吧，那我们快进入卫斯理吧。其实我还蛮想念卫斯理的。
嗯，我也很想念啊，所以我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其实已经享受到很大的乐趣了。
好，那一开场卫斯理其实是在一个跟人家对话的状况，我就觉得哎呦好好玩啊，这种对话，还有卫斯理每次用第一人称心里在构思一些，就说这个世界怎么看我，那个女人怎么看我，然后别人会怎么想我。
嗯，
好奇怪啊，你写的比倪匡还要倪匡。
那或许是因为我在下笔之前又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把卫斯理的145个故事又仔仔细细的复习了一遍。
这样要花多少时间？请问，因为阅读迷想问，如果把倪匡的书全部读完，究竟要花多久时间？145个故事、欸，
145个故事是卫斯理，那还有那个2号人物袁振霞，还有3号人物之类的。
对，
总共加起来，我想大概。很仔细的读的话，一年以内也绝对读得完。我当初是花了8个月的时间，把除了卫斯理之外的，再加上袁振霞啊、罗开什么的，通通都复习了一遍。
OK。
嗯，但是因为我之前也已经读得很熟了。
啊哈哈。那但是再重 K 一遍，再把那些故事的那些蛛丝马迹啊、很多线团啊，你自己在那个好像毛线球一样，再重新在心里整理一遍。
对，真的是这样子。哎，而且做了很多笔记。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初决定要写卫斯理回忆录，而且倪匡非常认同。可是呢，他特别就嘱咐了我一句话，绝对不能够只把这些140几个故事浓缩重新整理，那样子的话太对不起老读者了。
这样不行，要玩新的就
对
了。
对，他给了我另外一大挑战，那就是说一定要有新的故事，要新旧交替，而且最好是新的故事的分量要大过旧的故事。那这个对我来说是一大挑战，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说过，本来这个点子是2-3年之前就已经酝酿出来的，可是直到现在我们才正式推出。因为倪匡给我这个大难题，我花了大概2年的时间才把它解决出来。
嗯哼，
那就是怎么样能够构思一个新的故事，然后在这个新的故事的进行式，现在进行式中能够带得出他的对于旧的故事的各个的回忆。
嗯，好，那既然你已经置身于成为卫斯理回忆录的作者了，所以不管你是不是倪匡，现在你变成有资格，而且我们也应该请教你，你觉得卫斯理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嗯，应该算是一个传奇人物，这是最简单的说法。
哈哈。
然后呢，他其实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人物，因为他其实他个性蛮真诚的。哎，这点其实他跟倪匡很像，就是大开大合，敢爱敢恨。那更重要的就是他是一个锲而不舍、追根究底的人物，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才能够发生那么多有趣的故事，能够一直带领我们的读者上天下海、上穷碧落、下黄泉。
嗯哼，
那这些特质其实我都会把它保留下来，而且我跟倪匡其实也讲过，就是他所有的设定，每一个人物，包括每一个角色的那个个性，以及每一个人物相互之间的关系，我都不会把它推翻掉。
嗯哼哼，你都还会照原来他的人物个性。
对，然后5月初我们办记者会的时候，还特别跟倪匡用电话连线，然后我还当众说：“你放心，那个你所构思的那些人物，我一个都不会把他弄死掉。”
不会中间说那个人忽然怎么样，就是摔飞机就摔死掉挂了。
然后那个大家哄堂大笑，就没想到倪匡在加了一句说：“有几个蛮讨厌的，弄死无妨。
”有没有只是说哪几个可以把他弄死
没
关系？
他叫我好好揣摩一下。
就是让你揣摩一下，觉得他心里到底讨厌哪些作者这样子。哦，好吧，就是金庸自从这个年纪大以后，在家里努力修改他一些人物之间的关系，你爱我，我爱你，我原来不爱你，你最后还是得爱我。他是自己修改。那么倪匡的事情竟然出现了一个叶里华，哦，重新帮他创造新的故事，这也算是佳话一篇啦。
嗯，因为 是倪匡知道我是对他的这些作品可能比他自己还更热爱。
哦，对，
所以他对我还蛮放心的，他知道我不会随便弄出哪一个那个可爱的人物。
好，那好玩。很多年前卫斯理的电视剧演过。哎，
嗯，我知道，其实不管是卫斯理的电视剧或者卫斯理的电影，其实都经过了大量的改编。
哈、
那这当然也是为了这个电视跟电影集的这些效果。
嗯，
啊，不过呢，其实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些对于卫斯理回忆录的风评。
嗯，
那些倪匡迷在上网的时候就提到了说，他们对于我就是叶里华来写卫斯理其实也比较放心，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非常热爱卫斯理的一个粉丝。
okay.
所以我绝对不忍心做任何的那些设定上的调整。
嗯哼，
那就是说对于忠于原著这方面的话，我是会100%的忠于原著。
OK， 故事的一开场，其实卫斯理很可怜，已经变成在精神病医院里头了。
嗯，对，但是呢我就是很担心会有人觉得卫斯理不应该住进精神病医院，不应该全身瘫痪，所以看了两页就不看下去了。所以呢，为了给读者一些信心，我在那个正文之前，
对，
还加了一篇宣言，大概1000字的宣言，就是告诉大家说，虽然故事的那个刚开始的时候，他的确设定在精神病医院，是全身瘫痪，而且是一个失忆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但是呢，这件事情刚刚已经过去了，而且卫斯理特别声称他已经从杜鹃窝给出来了。只是呢，他虽然经过了这一场病症，但是他发现这场病其实也是一个阴谋的一部分。这就是倪匡所说的要有新的故事的现在进行式。
好，你倒是真的是很小心翼翼的去处理卫斯理如何重现江湖的一些画面跟场景哦。
嗯，
因为那个卫斯理他其实在所有科幻小说里头，他真的有一些华人世界奇特的地方哦。除了说倪匡在处理科幻之外，他常常也处理很多灵异事件，然后甚至呢，卫斯理真的是武功高强。我觉得那时候最好看是，就是说除了卫斯理以外，人物包括袁振霞啊，他们这些人武功都非常的好看，就是他们在科幻当中都可以把武功使上，
都夹杂了那一些武侠小说。
我一看开场说，天哪，糟糕，他下半身瘫痪，而且被人家拿来做实验白老鼠做很久，那还要怎么办？真的是不免着急一下。哎，
嗯，
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故意要这样让我们很害怕一下，然后继续这样久着心，然后就继续读下去。
因为你刚才不是说借尸还魂吗？
对 对, 对。
所以呢，我呼吁你的借尸还魂，我就要说一句话，这叫做置之死地
而后生。好吗？
所以要浴火重生的话，总是要经过一番大的劫难。
OK，那其实你自己，我这样问好了，哈利波特啊，那个 J.K. 罗琳一开始就预告还要写7集。
嗯，
你现在比他还要过分，预告你要写10集。
因为其实卫斯理是一个标准的华人风格的科幻小说，那对华人来说的话，总是比较喜欢偶数嘛。
OK，
所以我当初预定的不是8集，就是10集，就是12集。
哦，那你压7集是因为 Lucky 7这样是不是？
对，我想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这就是我坚持要做这个倪匡的这种中国风味的科幻小说。
但有可能你要花10年做这件事就对了。
皇冠出版社绝对不会给我10年的时间。
啊，什么意思？3年就要写完？
叶老师能不能够3个月出一本？我说如果3月出了本的话，我就不能当老师了。
对呀、
我说能不能够讨价还价，4个月一本？我说我勉强可以凑得起来。
那你就所有时间除了教书，就要回家开始继续当卫斯理就对了。
大概是这样子吧。不过这个是甘之如饴的一件事情。
Okay.
所以呢，其实在错过的这本书的后面的折页已经预告了后面2本书的出书日期，也就是说，
哎，书名都出来了耶。第二本是2006年9月，就今年9月要出，叫《同位》。
对，《同位》也是蛮奇怪。我刚刚说过，我一定要跟错够一样，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不晓得
书名都要够诡异就对了。
嗯
然后2007年1月要出《盖世》，盖世太保的盖世。
不是啦，
啊、
盖世武功的盖世。
啊，搞，不能搞错。卫斯理绝对不是纳粹这样。
对呀、
是盖世奇功，盖世武功。
对，那其实前几天我把第4本书的那个架构以及甚至书名都已经想好了，因为其实一开始皇冠出版社本来问我能不能把10集的书名都取好，我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一个作家一定要把书整个写完之后，然后呢才能够酝酿出一个很好的书名。那我第2本书跟第3本书是因为我几乎都已经写完了，所以说我已经确定这个书名大概不会换的。
Okay.
所以我们以后会陆陆续续预告，就是接下来2、3本书的出品大概是什么样子。
我们理论上不应该跟 听众报告剧情啦，哈，这有会有点小小影响人家阅读乐趣哈。
没关系，我会适时的卖关子。
哦，好好好。我是在说哦，究竟哈，因为我现在忽然在想说，奇怪，我小时候读卫斯理或者读袁振霞的时候，我到底知不知道那个背景是哪一个城市？
哦，
哪一个地方？
嗯，
我现在一直在回溯说，倪匡整体给我的印象，他到底有没有给我一个强烈的一个地理感觉呢？
嗯，
我忽然觉得没有。究竟他对一个人生活的空间是什么感受呢？
他其实是故意的了，
呵呵，
哎，因为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可是呢，其实在他的故事的很多蛛丝马迹里边都可以看得出来。那所以我在我的这个回忆录的宣言里边也特别讲到了，这本卫斯理回忆录其实目的就是要为了要证明卫斯理真的是一个存在过的真人。所以呢，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会比倪匡的笔法要稍微的显露一点，也就是人事实地物会写得比他要更明白
一点。因为我忽然在回想的时候感觉说，他的所有人是生活在一个不知名的都市。
对，他每次都说我所居住的那个都市。可是呢，我跟你讲哦，他最早的那个版本的那个前面几本书里面提到过香港，只是后来的那个新版的时候他把它修掉了。
所以香港的那个位置就越来越不清楚。
对，
威
斯理的第一本书叫钻石花，旧版的钻石花里面提到过香港。
OK，
嗯，
所以这可略略可以证明说卫斯理的出生地或国籍或居住地。
当然，其实有很多东西都只可以考虑到很好玩的一些结果出来。
OK， 你如果十本写完，行有余力，是不是应该还要写一下有关于倪匡版跟你的那个版本的不同的卫斯理的区别啊？
那个就比较像论文了，我觉得就比较没有意思了。
OK， 还是应该让读者大快人心，说看剧情发展，
对
不对？
其实就是我虽然说这个《卫斯理回忆录》等于也是我的一个研究心得，但是为了要推广科幻，所以我绝对不会用那种硬邦邦的那种文章。所以呢，我就把它转化成小说的形式，让大家在一边看小说的时候，一边认识卫斯理这个人物。
OK， 所以第二个问题我接着要问哈，就是究竟啊，您自己是这个理论物理学的博士。
我早就忘记这件事了。
哦，对对，好好好，我现在稍微提醒你一下，你可是学科学的呢。
好。
那科幻这件事呢，作者难免会觉得被人家说，哎呀，时间过了那么久，科学早就日新月异了，你写的东西很可能现在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你说这个问题，你究竟在卫斯理的回忆录要怎么处理这个事？
其实我这点我不太担心，因为科幻也分这个。预测的未来是比较近的未来还是比较远的未来？那这方面的话，我是比较能够拿捏，就是说我的预测大概到哪一个时间点会接受检验。那我可以保证一件事情，就是在倪匡自己笔下的那个卫斯理，其实就有预测到很多个远未来，是很久很久以后才会受到检验的，而也就是说，我们的有生之年大概还没办法受到检验的。所以就可以在我们有生之年就可以充满了无穷的遐想。
OK。时间剩一分钟，我要快速的问一个问题。
好，
卫斯理的世界里头，女性所占的位置是怎么样？因为我看你在这个小说又把几个很重要的女性人物给拉回来了。
女性地位其实非常的重要，而且呢非常非常正面的一些形象，包括比如说那个精神科医生，她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性。然后呢，更重要的是。卫斯理的妻子白素，那就是更重要一个角色，甚至就是说很多读者喜爱白素，甚至超过了喜欢卫斯理。
没错。
那这些
就是这样子的哦。
这一点我一定会保持下去，请大家放心。
而且我觉得他所叙述的女性都会让我想到美国那个女明星 Judy First。
哦，这样子。
对，就是很坚强的一种，然后脸上是很有智慧而坚毅的一种脸部线条。
嗯，
我这样讲还可以哈。
对，有道理。
没有，我现在全冲一下是一个很烂的粉丝，然后提供一点小小意见，请不要太介意。
好，都会把它写下来。
好，结果时间很快，并没有真的很充分聊到剧情。
没关系，以后还有机会吧。
就让大家彻底的有意思的自己去翻这本书来看吧。而且如果下一次您有续集再出现的时候，也欢迎叶里华再来我们节目。
好吧，没问题，四个月之后。
好，谢谢叶里华，我是陈文芬，下星期见。